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爱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你爱我们到底，救我们到底，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在这里悦纳我们的敬拜，你在这里洁净我们的心，你在这里做建造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得着你的同在，都得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都得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这个新造的人这个题目呢，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常常是用来送给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但是新造的人这个题目呢，不只是适用于慕道友跟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了基督徒好多年的弟兄姐妹呢，也是一样的适用。因为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不但要做新造的人，而且要常常更新，内心要一天新是一天。这个对整个教会也是适用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呢，今天这个题目，今天这个分享是给在座的每一位的，是给你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重组领受新的心灵。那么下面这三个方面呢，就是关于仁爱、喜乐、和平、圣灵的果子。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有一个报社举办了一个政文比赛，他出一个题目，然后请大家写文，根据这个题目写文章，寄到报社。然后呢，他会那个评比，有得奖的作品有奖励。那么这个报社出的这个题目呢，就是 What is humanity's worst problem？ 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就有不少的人印证，写了文章，投到报社去了。有些人呢，觉得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核战争，这核战争一旦爆发，可以把地球炸毁十几次。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这是气候变暖，这个海洋的水面上升，把整个地球都淹了。还有呢，可能是比新冠更强的病毒，或者是这个 AI 机器人，将来可能这个把人类给毁灭了，或者是外星人入侵地球，或者是年轻人不生小孩，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写了洋洋晒晒，写了好多的文字，寄到报社去了。那么结果呢，这些评比结果公布的时候呢，这些题目这些文章呢都没有得奖，得奖的呢这个文章呢只有一个字， What is humanity's worst problem? The answer is humans。 就这么一个字就得了奖，得了一等奖。其实你想一想也是的，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这个核武器是人发明的，世界大战是人发动的，这个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也是人造成的。但是呢，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这个回答呢，其实还不够深入。如果你再深入一步的话呢，你会发现，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心。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鸡蛋来做比喻的话，这些问题，核战争呀、气候变暖呀这些问题，就相当于是个鸡蛋的这个蛋壳，你看到了这个表面的现象。如果你切开蛋壳再更深入一层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人类更深入的问题是人。这个就来到了这个蛋壳里面的蛋白这个层次了。但是如果你再深入一步，切开蛋白再更深一层的话呢，你就看到这个蛋黄了。蛋黄就是人的心，因为一生的谷效是由心发出。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雅各书1:15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怀胎是怀在哪里？是怀在人的心里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口据统计是6000万到8500万，这个数字只是一个范围，因为很多死亡的人在乡村、在山区、在偏远的地方，可能就没法统计，所以是6000万到8500万之间，占了全球总人口的2.5%，100个人里面有2.5个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德国死亡800万，俄国死亡近3000万，美国死亡42万，日本死亡300万，中国死亡近2000万。希特勒执政期间，为了拉拢老百姓，为了表示他体恤老百姓，他就去一个医院探望那边的病人，他就一个病区一个病区探望，最后呢，他就来到了一个精神病人的病区，那么那些精神病人就住在那里，他就走进去，他就问这些精神病人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些精神病人都静静地看着他，不吱声，然后他就说：“我是希特勒，我要征服全世界。”你们知道希特勒讲话的这个姿势的，我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然后这些精神病人呢，都用很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其中一个病人呢，就用很同情的口气跟他说：“我们刚刚得病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人的骄傲，他要征服全世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裁决的不满啊，仇恨跟骄傲导致了这个二次大战啊。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狂心疯狂啊，在跌倒之前，就是说骄傲引到败坏，狂心引到跌倒。从人的心中产生骄傲、仇恨、贪婪、征服欲、占有欲，所以从人的心中产生了二次大战，使得这么多的人死亡。还有一个战争啊，叫 The War on Drugs， 这个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十年了。Despite trillions of dollars being spent on preventative and punitive measures, every measur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ar on drugs has ruled it a failure. 啊，这个我等一下有中文解释啊。那 trillion 是多少呢？一个 trillion 就是一后面有12个零。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对抗毒品是一场几万亿美元的失败。自从尼克松总统1971年。向毒品宣战至今，政府已花费几万亿美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别的犯罪啊，别的这个社会问题。华盛顿花几万亿美元应付犯罪和社会问题。家庭的争吵、暴力、离婚、痛苦、仇恨，儿女在暴力和痛苦中生活。 是因为不懂相处的技巧吗？是因为不懂相处的方法吗？是因为太忙吗？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书，这个教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这个在家庭里面相处，这些书都教很多的方法都很好，但是这些都是表面，就像这个鸡蛋的这个带壳一样，你再往深入一步，就透过这个表面你看到的再下一层是人，人是问题，不是方法的问题，不是技巧的问题，人不缺方法不缺技巧，这是人的罪性的问题，如果你再往里深入一步的话，就发现这是人的心的问题，这些都是人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的警戒都是强调人的心，我们一起来读，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也，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也离我，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葛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只一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主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他们大概肚子饿得不行了，然后呢法利赛人就批评他们不洗手就吃饭，主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他们，就是不洗手吃饭并不污秽人，你们法利赛人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些恶念才污秽人。所以主耶稣就是批评法利赛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各样的污秽，你们好像粉刷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神的旨意是很注重人的心，我们一起来读，我儿要加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住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那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圣意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们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呢？要借着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这个求他就是我们都向神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的，保守我们的心需要我们的好牧人，需要一位主，需要一位爱我们救我们洁净我们保护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再往下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都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们。那什么是藏在主里面呢？就是每天读经祷告，住在基督里面。主说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每天读经祷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默想，我们也住在主的里面。那么还有一点，怎么保守心呢？我们要靠圣灵，靠神的同在。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是神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唱心和的赞美主。阿们。这里说到要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那么我们当然也要靠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神就是爱，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就住在爱的里面。神也是我们四周的盾牌，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的心依靠他就得力量，我们的心仰望他就得帮助，我们的心呼求他就得拯救。好，我们看了第一点了，从主领受新的心灵。我们再看第二点，除去记恨，领受仁爱。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若一家自相纷争，就被败落。这个对国家是这样，对家庭是这样，对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合一，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自己，我们的心与神和好，所以我们里面不会像有这个两个声音一直在打架，两个声音一直在斗，两个这个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我们靠得住，我们里面有平安。如果没有爱，人活在世上就是行尸走肉。爱是天来，爱是草绿，爱是花香，爱是鸟语。神的爱是太阳温暖，是月亮放光，爱使人活着有意义。我们如果活在爱里面，我们走在路边，路边的一棵小花我们都觉得好美，蓝天白云我们都觉得好漂亮看到山水我们就会由衷的赞美神。如果心中没有爱，行尸走肉，这一切的美对你来说仿佛不存在一样。那我们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在家里面有温暖，我们可以放松，我们被接纳，我们充电。在家里面呢，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彼此扶持。我们在家里面建立友谊，成为朋友，同走天路。有一句话说 ：“The love of a family is life's greatest blessing。”就家庭的爱是人生最大的祝福。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The love of a family makes life beautiful. 家庭的爱让生活变得美丽。这里说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is family and life and love.我们有爱，我们有家，我们当然要爱弟兄姐妹，要爱教会，但是 charity starts at home。 两个年轻人结婚了，然后就生小孩了，新的生命诞生了。所以 family is where life begins and love never ends。 新生命在家里面诞生，爱在家里面永不止息。但是呢 ，home is where you are loved the most and act the worst。这很可惜啊，不少的时候，家是你最被爱的地方，但也是你表现最差的地方。很多人都有同感。我们来看一个妻子的见证，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妻子的见证。我和先生因工作异地而夫妻分居近三年。无奈的我带着13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继续夫妻分居，日子天天过得虎烧虎料，心中的苦毒与怨恨与日俱增。如果没有教会兄弟姐妹的祷告，没有神话语的喂养，很难让两个如此骄傲的人没有分道扬镳。每周五查经，姐妹都为我祷告，教会弟兄姐妹也帮我带祷，终于我苦毒刚硬的心柔软下来。先生在公司被裁员，灰头土脸的回来了。因为我有了近半年的预备，完完全全的感激先生养家的难处，心中没有半点抱怨苦毒。我前来接纳失去工作的先生，处处照顾安慰他的情绪，家务活抢着做。先生在家过了悠然自得的3个月好日子，然后就到 FDA 做博士后，2年后转正， 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母慈子孝的欢乐日子。也因为先生很有耐心管教孩子，孩子们就没有了昔日的反叛，靠着主，靠着兄弟姐妹带导，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转机。感谢神，神是爱的源头。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阿们。我们要男女平等。我们再来看一个丈夫的见证，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神让我在婚姻中写功课，我和妻子生气时砸过东西，晚上曾经睡在办公室不想见他，吃饭时摔过碗离家出走，睡过客厅地毯好离他远点。我发现自己没有爱心，刚结婚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坐到心爱的电脑面前，甚至经过厨房，妻子在里面忙着做饭，我却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当我心情糟糕时，从来不在乎妻子的心情如何，照样发脾气。我们找牧师师母寻求帮助，他们就照圣经教导我们学会来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而不是指责对方，帮助我们学习沟通、包容、赦免。有一次我暴怒摔门而出，开车去学校，一路上心中极其黑暗，恨妻子恨得要死。就在那时，心中有个声音提醒我，她不是我的妻子吗？我不是要好好爱她吗？我心中的黑暗和恨意褪去，心里充满了光明和内疚。我立刻打电话给妻子说，老婆对不起。她说没关系，我没有生气。就这样，神让我渐渐变得柔和、忍耐和包容，也慢慢学会用神的爱来爱妻子。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有这么美好的见证。神的爱、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的能力改变一个家庭，让这个家庭成为美好的见证，并且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好，我们看了第二点了，除去记恨，领受仁爱。我们再看第三点，除去忧愁，领受喜乐。愁这个字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也有很多的经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两个蛋，一个蛋叫 John， 另一个蛋叫 Peter。 这两个蛋呢也好了，一块出生变成小鸡，然后呢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看世界。然后这个 John 从蛋壳里钻出来，就赶紧去找 Peter， 结果发现呢 Peter 已经被别人做成了一个荷包蛋。 He never had a chance to live. He never had a chance to see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life. 世界是很不公平的。一帮欠着银行贷款的人呢，吃香的喝辣的，一桌的韭菜可以吃掉十几万几十万，一瓶酒可以几千到几万。还有一帮人呢，把钱乖乖的存在银行，打着苦工，吃的泡面，世界是不公平的。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爸爸的职业。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学会干一行爱一行。就像我爸，白天送外卖骂保安，晚上当保安拦外卖，白天受气晚上出气，一天下来气也消了，钱也挣了。 这爸爸做父亲实在是不容易啊，打两份工，打两份工还得受气。消费率排行榜，这个男人是排在狗的后面的，一条宠物狗花在他身上的钱还比花在男人身上多呢。父亲不容易，母亲更加的不容易。这是另一个小孩写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一部西游记，我是唐僧，一路受保护，有时还不分好坏，中间不分。妈妈就像孙悟空，一路坎坷不畏艰险，有时还费力不讨好，吃喝拉撒全负责。爷爷奶奶像沙僧，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爸爸就像猪八戒，没什么用，就知道吃，一不小心还可能被妖精勾了起。这妈妈实在是不容易。孩子们也有很多的压力，这是另一个小孩写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我家有爸爸妈妈和我，每天早上我们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晚上有殊途同归。爸爸是建筑师，每天在工地上指手画脚，妈妈是售货员，每天在柜台前来者不拒。我在学校教室里呆若木鸡，我们家三个成员臭味相投，家中一团和气。但我的成绩不好时，爸爸会同舍操戈，心狠手辣地揍得我五体投地，妈妈在一旁袖手旁观，从来不拔刀相助，有时甚至还助纣为虐。考试成绩如果是100分，奖励肯德基；90分呢，奖励冰淇淋；80分骂一顿；70分呢，女子单打被妈妈打一顿；60分呢，男子单打被爸爸打一顿；50分呢，男女混合双打。孩子实在也是不容易。昨天在店里一边吃鸡翅一边用手机开股票，一个乞丐进来乞讨，我给他一块鸡翅后继续开股票。乞丐啃着鸡翅没走，也在一旁看着。他说长期金线黄金交叉开低阶数值巴拉巴拉巴拉，这个股票要涨了。我惊诧地问，这个你也懂？乞丐说，不懂我能有今天吗？炒股炒到破产，成为乞丐。这个2010年5月22号，有一个程序员叫莱阿兹罗，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花了10000个比特币，价值大概40，那个时候大概几分钱一个吧，价值40美元，买了2个披萨。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就是说比特币真正的拥有了货币的属性了，可以用来做买卖了。这2个披萨用今天的价，比特币的价值来算，大概5-6亿美金啊。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 Florida， 他是在 Papa John's 买的这2个披萨。It was the first ever purchase with Bitcoin. It paved the way for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cryptocurrency. 这个10000个比特币换2个披萨，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有10000个比特币的？几个手？看一下，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他起码他建立了一个 international holiday 啊，这个 holiday 就是5月22号，叫 Bitcoin Pizza Day。这个丢掉了大概0.6个别林，这个人呢更惨啊，他丢掉的可不是0.6个别林，他丢掉的是255个别林，他的名字叫 Ronald Wayne， 他是 Apple 的 co-founder，Apple 有3个 founders，Steve Jobs，Steve Wozniak， 还有一个就是 Ronald Wayne。1976年，他占有 Apple 10%的这个股份，后来他觉得这个小不点的小公司就他们几个人，估计哪天就破产了，他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贷了一些款，说不定破产了还要追讨，他就把他的股份10%的股份卖给这个Jobs， 卖了800块钱。他曾经拥有 Apple 10%的股份， 但是他只拥有了十一天，他就卖给了 Steve Jobs。 这个10%的股份现在大概是200多个别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他曾经拥有了十一天，人生的劳苦愁烦和无奈甚至迈进了数学中。数学里有个词叫求和，还有一个遗憾的词叫无解。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无解的啊。数学里有个悲伤的词叫无限接近却永不相交。两个年轻人很相爱，心灵无限的接近，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走到一起。无限接近却永不相交，你如果有家里有青少年叛逆，这个叛逆的青少年对父母什么都不听，也不愿意跟父母讲话，动不动就发脾气，跟父母作对，这是 很痛苦的经历。感觉就是住在一个屋檐下，无限接近，但是心灵你就是走不进他的心灵里面，他也不理解你的心，无限接近却永不相交。这个人跟比利奈尔的身份也是无限接近却永不相交。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慨以当，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以解忧，唯有 喝醉酒。这是一个酒鬼的今年的个人总结，存在的问题，好喝酒，分析原因，酒好喝，总结经验，喝酒好，整改措施，酒喝好，努力方向，喝好酒，就是 努力赚钱，可以买得起贵重的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如果喝酒上了瘾，可能把肝给喝坏了，把健康给喝没了，把家庭给喝破碎了，酒后开车，说不定把命都给丢了。所以何以解忧，我们不是靠杜康，而是靠主。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好，这是一个弟兄的见证。2018年，我的手脚不时出现挣扎的疼痛，医生让我做磁共振，我紧张，上有老下有小，如果身体出了问题怎么办？祷告会上很多人为我的病祷告。几天后做磁共振，我躺进机器里，感到这个环境真像我躺在一个棺材里。我开始向上帝祷告，机器开始工作，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但从上帝而来，我平时背诵的圣经里保护安慰勉励的话也开始工作，不断涌进我脑海。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旁。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磁共振检查中，上帝的话一直和我一直相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个像棺材一样的磁共振机器中是我感恩赞美上帝的地方。几天后结果出来了，我的脊椎里胸部有一个囊肿，压迫了脊椎神经，造成手脚偶尔挣扎的疼痛，很难手术，因为手术太危险了，但这是良性的，我要注意休息就可以照常运动。感谢神保护带领病情的诊断治疗，这个病成了上帝恩典的记号。阿们。所以我们怎么样除去我们的忧愁？生病是一个忧愁，我们要有其他的忧愁，工作的压力， 环境的不如意，老板不好，这些压力这些难处都容易让我们忧愁。我们怎么胜过忧愁？就像这位弟兄的见证一样，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牢记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发出功效。神的话就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他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些神的话我们把它背下来，我们可以常常默想。神的话带着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能够胜过忧愁的侵袭。我们的心里面默想神的话，忧愁就不能再压榨我们，压制我们。还有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忧愁呢？要有感恩的心，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阿们。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为我们所有的向神感恩，不要为我们所没有的向神白眼。在家里面，夫妻常为对方感恩，不要瞪大眼睛找对方的缺点，然后在那里埋怨抱怨。要用感恩的心，常常为对方感恩，为孩子感恩。我们都知道，读过一些见证，知道一些有爱心的基督徒夫妇，专门去领养有残疾的小孩，有残疾的没有人要的小孩，连他自己父母都不要的。那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把那种有残疾的小孩，有残疾的小孩领养来，把他们抚养，在主的爱中养育他们。他们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他们领养来的小孩都那么有爱心的对待他们，我何况我们自己的小孩呢？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向神感恩。好，我们一起来读，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好，这个地方就是说到我们要在一个情况里面，如果你再说一句刺人的话，就要引起争吵了，就要伤到人了，就要爆发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答柔和，就可以使对方的怒消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反而会触动怒气。求主帮助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说的时候要记得让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听见的人也许是教会的同工，也许是牧道友，也许是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也许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说的时候记得让他们得益处，不要让他们感到 hurt。 这个有奶有蜜，就是说说的话是有营养的，能够喂养人，能够扶持人，能够让软弱的得到安慰，能够让沮丧的得到平安，能够让在病痛中的得到力量，能够喂养人，能够供应人，能够帮助人。好，还有我们要常常喜乐呢，要不发怨言，不要彼此批评。这个相互之间一批评，喜乐就没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昼夜人顾的寻求仁爱，屡次挑处的离间密友。求主帮助我们互相款待，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批评，用爱来昼夜别人的顾处。寻求和睦，没有和睦便没有喜乐，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你在家里面有了争吵，在跟别人 有了这个矛盾，我们的里面是没有喜乐的。所以我们要除去忧愁，常常喜乐，要追求和睦。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人若爱生命，夜想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阿们。好，我们要喜乐，要除去忧愁，除去烦恼，要常常喜乐呢，还要注意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是很难有喜乐的。一个骄傲的人，要不就被别人得罪，觉得别人不够尊重他，要不然呢，他一个骄傲的人也很会得罪别人的。所以劳我肉体血气，使我们失去喜乐。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骄傲直起尊敬，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身人却有智慧。阿们。好，我们看了第三点了，除去忧愁，领受喜乐。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点，钉死怒气，领受和平。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遗忘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独独犯罪。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遗忘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还怒。好，也许在这个我们的成长的文化中，在这个所事的看法中，你这个怒气，你一拍桌子，或者把桌子掀了，或者把这个碗砸了，好像这个很有男子气啊，很勇敢啊，很有魄力，是吧？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在神的眼中，这个怒气前方的叫遗忘人，冷气含怒的叫智慧人。冷气含怒的不是窝囊没出息，在神的眼中是智慧人。那我们中间的是不是都智慧人？是遗忘人的几个手？一个都没有，那肯定都是智慧人。怒是深入到我们这个文化的角角落落的，关于怒的成语有太多了，我这里只是随便列几个而已啊。怒发冲冠，虎冒三丈，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恼羞成怒，怒火中烧，勃然大怒，怒形以示，怒气冲冲。这些是不是很描绘我们信主以前的这个经历呢？我可以说是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怒是可以生出恶来的，怒可以生出恶的意念，生出恶的言语，生出恶的行动。这个怒不只是深入到这个我们中国人文化的角角落落，也是这个英文文化的角角落落。所以在英文里面就有一些有智慧的人写了一些名言来帮助人来制服这个怒气啊。这里有一句就说到 Anger doesn't solve anything, it builds nothing, but it can destroy everything. 怒气不解决任何问题，没有建设性，但是有很大的摧残力。 Speak when you are angryAnd you will make the best speech you will ever regret. 你在怒中所说的话，是你将来最感到后悔的话。这个我们是不是也都经历过 ？A moment of anger can destroy a lifetime of work. 一时的怒气能摧毁一生的努力。 这个 anger 跟 danger， danger 就是后面前面加一个 d， anger 前面加个 d 就变成 danger 了，所以愤怒和威胁只有一步之遥。你在怒中去开车，你就会经历到愤怒和威胁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Anger is temporary madness， 愤怒就是疯狂，你若不制服怒气，怒气就会制服你。那我们怎么来制服怒气呢？我们要靠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阿们。我们来依靠我们的救主来制服怒气，我们大家一起读。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再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阿们。我们的心中如果有主的话，如果有生命的粮，有生命的活水喂养我们，让我们的里面有主的柔和谦卑，有圣灵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我们的怒气就会被压制住，我们的怒气就会被制服。所以制服怒气要靠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靠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有新的人，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靠天上的粮，生命的活水来喂养。我们再一起来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阿们。如果你碰到一件事情，然后两个人快要争起来了，然后对方说了一句很伤你或者很刺痛你的话，要把你的怒气挑起来了，你的怒气那个要爆发的时候，如果你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想到这个这里的第一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想一想，你那个时候你要回敬的那一句话，你要反驳的那一句话，在神的面前我们问自己，我这句话出去，我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呢？如果是体贴肉体，结果一定不会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记得我们要体贴圣灵，求神提醒我们，求圣灵掌管我们。主耶稣既然是我们的主，他就要来掌管我们，我们就顺服他。我们那个时候选择，尽管很难啊，我们就选择体贴圣灵。你会发现你体贴圣灵带来的是生命，是平安，你一定会觉得很值得的，一定会觉得神的话是真的。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小时候读过这个语文课，如果是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课文，从大陆来的，我这个年龄的应该都读过的。有记得的吗？举个手。这个贫农张大爷身上有个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这个后面还有几句应该是这个从前受剥削，盖活地主家，地主心肠狠，常常把我打。这样，那我就这个合了几句这个徐大爷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将来对教会的下一代讲见证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叫我徐大爷了。贫农徐大爷手上有个疤，大爷告诉我这是恩典疤。这个以前神改变我的生命之前，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有一次跟太太吵架，我怒气冲冲 就一拳把大门上的玻璃给砸了，就是这个感谢神啊，这是恩典吧。从前怒气冲冲的人，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伤害最亲最爱的人，现在却走在了仁爱喜乐和平的恩典之路。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见证。专家指出，人只要经常花钱，烦恼就会减掉80%，情商和智商都会提高。我觉得这个专家很靠谱，但钱从哪来呢？专家没说。我们都知道家和万事兴，专家指出家和万事兴，我觉得这个专家很靠谱，但是和睦从哪来？平安从哪里来？爱从哪里来？赦免的爱、牺牲的爱、舍己的爱、饶恕的爱从哪里来呢？专家却没有说。我们知道从哪里来，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子 The Prince of Peace， 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也要彼此赦免，彼此饶恕。他爱我们，为我们留下舍命，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做新造的人，要依靠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爱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赛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阿们。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默想。就像弟兄做慈公证的弟兄的见证，默想神的话就可以胜过忧愁，胜过担心，胜过惧怕。但还有呢，要依靠神的圣灵，要依靠神的同在，神的话语跟神的同在缺一不可。我们一起来读，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阿们。好，我们除了神的同在、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靠神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读，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快乐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所以我们要不管是牧道友、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老基督徒，我们都要成为新造的人，要让主的灵天天来更新我们。那么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要依靠神的话，要依靠神的同在，要依靠神的教会。好，这是一个丈夫的见证。我和太太是在国内认识的，由于年龄都不小，家里又催得紧，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只有4个月，对彼此的了解很不充分，婚后生活很不和谐，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谁也不让谁。我正在经营一个生意，事业刚刚起步，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当我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后，不但没有得到妻子的关怀，还被妻子埋怨没有时间陪伴她。我们的新婚生活在争吵中熬过了第一年，一年后我的生意是遇到了瓶颈，不得不停业，还欠着银行贷款，要卖房买还债，合伙人还要上法院打官司。我们结婚一年多了，没有小孩，怎么都要不上，去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问题。这一切加在一起，我们这个小家庭就像在树崖上刚搭起的小麻雀屋，突然迎来了8级大风，摇摇欲坠。妻子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我也天天承受着责备和抱怨， 他要应对着财神的官司，我们都要崩溃了，离婚是我们唯一的念头。我最后说，好吧，我同意离婚，但在离婚前请允许我为你弥补一次我欠你的灭业礼刑吧，礼刑回来我们就去办手续。就在我们落地美国的当天晚上，在基督的民宿里遇到一位阿姨，她是基督徒，她拿出耶稣爱你的小册子给我们讲福音。我们之前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但是当晚耶稣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也很好奇，于是隔天就去了教会。我还清晰地记得妻子在第一次听到赞美诗歌后竟情不自禁到泪流满面。就这样，我们将漫无目的又毫无心情的离婚前最后一次旅行全部花在了教会活动中，主日敬拜、学习圣经、小组聚会，这一切看起来既陌生又温馨快乐，让我们都沉浸在幸福中，抚慰了我们伤痛和受伤的心。时间飞快，一转眼我们的旅行签证即将到期，但我们当时不知的是，主耶稣早已为愿意相信他的我们预备好了一切。当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通了第一个招聘公司的电话后，事就这样成了。在离我们回国机票还不到十天的时候，律师通知我说我的三年工作签证获批了。我从准备找工作到获批工作签只用了一周时间，我们当时简直不可思议，回国的行李都已打包好了，没想到一切竟这样奇妙地发生了。就在我拿到工作签证的第二天，我的妻子测出怀孕了。当我们从医院诊所出来，我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间在那一刻停止了，我们的过去在那一刻成为了永远的过去，我们的生活生命从那一刻起也变成了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转眼，我们在美国工作已经十年了，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都已上学，每天看着可爱的女儿快乐成长，我们的心只有感恩和敬拜，感谢主耶稣的大爱，谢谢大家。这个见证是写于2023年3月在玛丽兰。感谢神。我们今天看了从主领受新的心灵，除去记恨领受仁爱，除去忧愁领受喜乐，钉死怒气领受和平。愿神的话语借助他的话语祝福大家。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敬拜小组。
感谢华坤长老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一个更新的人就是一个成长的人，一个成长的人是一个可以面对任何风浪，凡事都能做。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凡事都能做，我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好，弟兄们，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心在主的旨意。
感谢赞美你，门徒同心赞美主，主就住在赞美中。我们感谢你，你以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为你的宝座，我们的心常常敬拜赞美你，你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也成为你的宝座，成为你的圣殿。我们在家中常常敬拜赞美你，我们的家也成为你的宝座，成为你的圣殿。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不担心，我们就不忧愁挂虑。你掌管一切，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求你的宝血常常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以前以色列人仰望铜蛇就得到医治，主，我们如今仰望你的十字架，我们也要得着医治。我们若有骄傲的罪，求你来医治这罪；我们若有忧愁烦恼的罪，求你来医治这罪；我们若有发咽炎的罪，求你来医治这罪。主，我们感谢你，你能够医治，你能够拯救，你能够断开捆绑，断开锁链。我们中间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有难处的弟兄姐妹，生活有重担有压力有不容易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仰望你，你就能够加添我们的力量。有什么人使我们与基督你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主，我们靠着你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你的大爱围绕我们，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被你的爱改动，被你的爱激励，成为新造的人，来跟随你，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把时间交给领会。